可能咧唔同嘅弟兄姊妹咧未必非常熟悉我，因为咧我好多时候咧都喺曼基嗰边去服侍紧一班青少年嘅。不过如果咧你嘅仔女或者系你认识嘅人咧喺磐石团契又或者荆棘团契嘅话咧，咁我相信咧我哋有好多嘅合作。不过好开心今日咧我哋都有一同同工去服侍嘅机会，因为无论听到讲到都系一种对上帝嘅服侍。让我们用这种服侍去服侍我们的上帝。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我们去领受你的话语。愿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就是靠着圣灵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有着那种智慧去看见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要怎样去跟从你。求你帮助和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不知道大家細個的時候喜不喜歡上學的呢？我很喜歡上學的，不過我最討厭是什麼呢？就是做功課。我經常都在想，如果可以有一間學校是只上學而不用做功課，那就一流了。而在我混混的功課裡面，我最怕最怕做的呢就是藤文。我想問這裡有沒有人知道什麼是藤文啊？知是不是？哇，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呢，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藤文的话呢，即是代表呢你人生的阅历呢都有返咁上下啦。因为呢我问我那班青少年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藤文啊。是不是很恐怖啊这件事。咁以防呢度呢都有啲人生阅历唔係好足够嘅人呢，咁我哋就讲下俾你听藤文系啲咩啦。藤文呢就係你交咗一篇作文俾个老师。老师批改完之后呢交返俾你。然后你就要全篇呢依照老师修改嘅地方呢重新抄一次。复写一个呢经过修改嘅版本。呢、这个呢就叫藤文啦。但每一次藤文嘅时候呢，我都好困惑嘅。因为我会諗緊係点解呢我要再重新将成篇嘢抄一次呢？老师唔係已经批改咗啦咩？又或者佢都已经俾咗评语啦。其实我成篇文错咩我知㗎喇，发生咩事我都知道。最重要嘅系咩呢？我唔会再作同一篇文多一次㗎嘛。即系今次作我啲志愿，我下一次就唔会作我啲志愿。咁我就会觉得，咁点解我要特登要抄一次呢？咁样。我哋呢都唔需要去为过去去努力嘅。就算我哋要做检讨，目标嘅呢都系要向未来，希望可以未来做得更加好。因为我哋知道，无论我们在为过去如何去努力都好，我们都不能够改变历史，也都不能够改变历史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我们没得可以去改变任何的事，我们只能够继续向前望，我们或者乖乖地去承担那个的后果。举个例子，就是今天如果你公司的老板跟你说，公司最后都顶不顺了，听日就执笠，咁佢就同你讲啊，咁你就将你嗰啲物品咧就执执去，咁你就离开啦咁样。我估咧大部分嘅人咧都应该只会系最多做埋手头上嘅工作，跟住然后就执晒自己嘅嘢，咁就离开，因为公司听日就执笠。我估唔会有一个人咧喺而家呢个时候就话好，等我要为公司准备一个五年嘅计划，跟住然后咧又要搵多啲嘅新客户翻嚟。我哋唔会咁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这间公司听日就会执笠。相反，如果因着我们会看见有将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动力继续向前行。如果用刚刚的例子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开始想，我们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们会开始问一下我们将来想怎做一份怎样的工，又或者我们会想一下啊，是不是应该要探一探先呢，去个长的旅行先呢？因为我们仍然有将来，所以我们有动力继续向前行，去想之后应该要怎样。然而如果我们问基督徒的将来是什么呢？可能标准的答案呢就是复活的盼望，是不是？是的，这个的而且确呢是属于将来的一个的盼望。但是它有没有影响今天的你呢？我们刚刚讲就是将来会影响今天，这个盼望又有没有影响今天的你呢？愿意今天我们藉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勉励，我们去思想复活今天和我们有什么的关系。 我们之前看了十二至十四章是讨论方言的使用，之后去到十五章仿佛又来到一个新的开始，来到哥林多前书最后最后的一个主题，保罗要提醒哥林多教会有关复活这件事。是保罗是提醒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一开始是这样说，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这个福音。保罗用认清这个字，即是说哥林多教会一早已经知道了，现在只是重新再澄清多一次而已。之后保罗用四方面去重申这个福音和这班哥林多信徒有什么关系，又或者更加讲的是这个福音一直都是哥林多教会的里面。第一，保罗一早已经将这个福音传给哥林多教会。第二，哥林多教会是这样领受了的了。第三，这班的信徒也都一直站稳在这个福音的里面。第四，透过这个福音他们就是这样去被拯救。他用了这四个重点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你们一早已经有这个福音的了，福音一早已经来临在你们的当中。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保罗所传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去领受了一直的持守，他们就是这样去得救。但保罗在最后留了一个伏笔，他说，但如果相反呢，当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徒不能够持守的话，就尽管你之前是相信，一切都是徒然，因为你今日已经放弃了这个信仰。但到底这班信徒他们放弃的是什么呢？之后保罗就讲这个福音，这个最重要的福音，所以我们不如一起读好吗？十五章三至到四节，一二三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说之后呢还显现给基法看，又显现给十二个使徒看，还一次过去显现给五百多个的弟兄看，一大半的人呢今日仍然在生的，有些也都已经离开了。但之后他还继续去显现给雅各看和还有众使徒看。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基本上所有第一代的基督徒呢他都见过耶稣显现，他都看见耶稣复活这件事。那可能你就会问了，喂，有一大半人呢今天还在生的、哦、他们还在这里，他们还在为耶稣作见证的。为什么十五章十二节保罗会说在哥林多信徒当中有人会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既然有这么多人为他作见证，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第二个问题可能你都会问，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话，但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核心来的。试问你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不讲耶稣复活的事呢？应该不会了，如果不是的话，这个福音根本就不能够成立，是吧？同一样，这个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保罗为什么要摆到最尾先去讲这件事呢？如果这个教义是这么重要，我们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都见到他应该一早就会讲了。到底哥林多的信徒守不住的是什么呢？原来哥林多的教会他的信徒不是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不信的是人会复活。在外邦的信徒的里面，他们当然会知道耶稣会复活，他们也都相信因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救赎了他们。但对于这班外邦的信徒来说，他们认为这个救赎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来临了，就是今天他已经能够完全享受到这份的救恩。 所以呢，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会这么着重这些属灵的恩赐？为什么他这么着重？谁可以讲方言？谁讲不到方言？因为他认为讲到方言，有这些属灵的恩赐，他就是上帝的子民，才是完完全全享受上帝的恩典。今世能够享受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到基督为你带来的一切。到死了之后，一切就化为乌有，一切呢你都已经享受不到了。所以他禁着在这个时间一定要有这样的恩赐。其实这种人死了之后一切都完结的这种的思想，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呢，我们都会见到保罗是有接触这个题目。所以我们相信呢，其实在外邦的世界，这帮外邦的信徒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有同一样这个想法。例如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三节，那里是这样讲的：弟兄们，至于已睡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帖撒罗尼加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离世，他们很伤心，因为一切就已经完结了嘛，在他们的心目中。所以保罗特意要提醒他们，人死了不是终结的，仍然有复活的盼望。在写紧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是公元四十二年附近，当时保罗应该正值在哥林多。所以呢，如果一个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样的，他写紧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时候，发现原来外邦的信徒呢是没有人会复活这个的概念，所以他就将这件事去告诉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听。同时他现在活在的在哥林多教会都是一班外邦的信徒，所以他都告诉这班外邦的信徒听，信徒最终都是会复活的。他将这个盼望都带给哥林多的教会。不过里面有些人呢不是很愿意相信，所以去到五十多年的时候，当保罗要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重提这件事，去告诉大家听：喂，你是会复活的，这个是我之前一早传给你，你们这样去领受的。因着他们没有人会复活的这个的概念，加上当时希罗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不断去追求这些的属灵经验。他们认为在灵魂上能够体验到上帝这件事，就是更加优越和更加属灵。所以他更加会忽略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都产生了很多无谓的竞争在里面。之后保罗就处理好方言这个题目，之后就要提醒这班哥林多的信徒，不要只是聚焦在这些的属灵经验上面。因为救恩这个恩典是很大的，你未完全去领受到的，至起码你都未经历过死亡，你未经历在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来临的时候，你是会得着复活的。哥林多信徒的情况呢，就有少少像是两兄弟在这里争宠那样。两兄弟呢埋头埋脑在这里争紧父母的爱，可能呢哥哥会认为我今天好开心啊，因为爸爸买了两架玩具车，一架给我，一架给弟弟。但我好开心的是，我那架玩具车是大过弟弟那架的，我那架玩具车是劲过弟弟那架的，所以我觉得爸爸锡我多一点。又可能哥哥会想，今天夜晚吃鸡翼，为什么最后那只鸡翼呢妈咪夹了给弟弟但不夹给我的，是不是因为妈咪锡弟弟多一点不锡我呢？其实呢，我们旁人一看就知道父母的爱怎会只是限于在这一盒玩具的车又或者那只鸡翼的上面呢，是不是？我们知道父母的爱是超越这一切的，但他们没有发现，慢慢他们完全都见不到父母的爱，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是人家有多少，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可能是弟弟为什么可以入这间学校而我不是的呢？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锡他多一点呢？又或者是哥哥可以去外国留学，我都想去外国留学啊，不是因为我在香港读不到，而我要证明爸爸妈妈一样是这么爱我。 我哋见到呢啲嘅情况，我哋会觉得好可惜，因为佢完全两兄弟领略唔到乜嘢系爱。所以与其竞争喺边个能够讲方言，保罗觉得不如我哋一齐去睇下呢个复活嘅福音系咩啦？上帝嘅爱究竟系点样噶啦？所以保罗就咁样去重提哥林多嘅信徒嗰个众所周知嘅复活嘅信息，要提醒佢哋呢个福音系基督为我哋去死埋葬咗，三日后复活，但系唔系止于耶稣基督嘅复活啦，而去到最终就系最终呢个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上帝嘅国完全来临嘅时候，信徒都会一齐复活，去享受这个完整的救赎恩典。这个复活的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从前外邦人以为死了之后一切都是绝望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完结了，他和上帝也都无拉无能。又因大恩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神国完全来临的那一日，原来人是会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享受这份永生的盼望。因此这个复活的福音就为人带来了一个将来，带来了一个盼望。但保罗觉得这样的澄清是不足够的，因此他用他的生命成为了见证，去讲出他自己和这个复活的福音究竟有什么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恩典来临在保罗的当中，这样就改变了保罗的一生。当保罗去指出所有的使徒，所有第一代的基督徒都看见耶稣的显现之后，他零零舍舍加多了一笔，他说耶稣还显现多给一个人看。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保罗自己。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什么叫未到产期而生呢？就即是未足月啦。其实这个可能是当时保罗的仇敌去侮辱他的一个方法。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问题的，他是不健全的，所以他才会做这么多我们讨厌的事。但偏偏今天保罗就用这句说话自嘲。他说是啊，我是使徒里面未到产期而生里面的人。因为我是最后一个的使徒，而且我是曾经迫害过教会。虽然我被选为使徒是不值得的，但上帝的恩典是值得的，是没有白费的。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尽管在使徒里面是最不足的那一个，但我都是最努力的那一个。保罗在这里要强调，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去改变了他，又因着上帝的恩典让他成为今日的他。经文说我才成了今天的我，这句说话极具意义，因为原文是我是我，英文是 I am who I am， 就是保罗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己，上帝所创造的自己，一个用尽上帝赐予的恩赐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去活出那个上帝心意的那个人。当哥林多的信徒以为今日仍然要争取各种的属灵经验，去计算什么的恩赐是比较高级，自以为用这些方法就可以去得着上帝的同在，保罗却是今日跟他们说，我是不断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因此我能够成为上帝所创造那个原初的我。这个岂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趋之若鹜想得到的东西吗？其实很讽刺的，是不是？这个令我想起我有一次的旅行，这个旅行其中一个行程是他会看海豚的。我一生人都没有见过海豚，然后所以终于有一次机会是搭一架船，然后出到一个海道，然后就可以给你见到野生的海豚， 咁我為咗表達我嘅誠意咧，我重金咧買租咗咧一個嘅望遠鏡，我目標咧就一定要睇到啦。我仲戴曬長鏡咧，就係唔單止要睇到，我仲要影到一啲好靚好靚嘅相。咁我就覺得咁就值得啦咁樣。嗰一次嘅旅程裏邊咧，真係俾我見到海豚嘅出現喎。咁我就即刻咧用望遠鏡就喺度望啦，哇望，哇望極都望唔到喎。跟住然後望係咪左邊啊，定係右邊啊？中間會唔會係嗰邊啊？定係邊度啊？點解望極都望唔到嘅？跟住我同我太太一齊去，跟住我就不斷問佢點解嘅咧？喺邊咧？嗰條海豚喺邊度啊？之後咧，你知道咧用望遠鏡咧望嘅範圍又好細噶啦，跟住架船又喺度拋喎。咁跟住之後就會有咩情況咧？系啦，就開始雲旋浪啦，又開始個人好燥啦，又望唔到啦，佢覺得係咪大家呃我啦？點解會即係淨係得我望唔到啦咁樣？跟住然後咧，我太太咧一手掹開我望遠鏡，哦，原來咧嗰啲嘅海豚就喺船邊啊！佢就喺船邊咁樣咧喺度游緊水，好似同我哋玩嘅一樣啊！但因為我嘅印象係咩呢？我的印象係海豚咧，呢啲野生動物咧應該好怕人噶。咁大隻船，梗係路遠咁樣啦。你唔用望遠鏡邊望到啊？所以我一直就係望住啲好遠好遠嘅地方。我冇諗過嗰啲海豚竟然喺我身邊度游水啊！哇！呢件係一件幾諷刺嘅一件事。但係哥林多嘅信徒都係一樣啊！他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超过他们的想象，就是他只是见到他自己眼前的一切，只是他不断拼命地去跟其他人去比较，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所得到的比其他人多，那就代表上帝爱他们多一点，又代表自己属灵一点，也都代表在这间教会有权威一点。但其实上帝就好像那些海豚一样，已经在他身边了，但偏偏就是看不到。上帝赐给哥林多的信徒各人有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让他们建立教会。怎知他们就用这些恩赐不断彼此的增敬，好像用这件事去代表自己有多属灵。他们见不到在增敬里面，他们就失去了焦点。相反呢，相反，保罗看到的不是别人有多少，自己有多少，因为他都不在意要去跟其他人去比较，他很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不配的，他是使徒里面最少的，而且他是因着这个复活的主去呼召他，又因着上帝的恩典常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是这样一步又一步这样成为今日的保罗。真是这样一步又一步，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听是神的恩典常与我同在。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摆下三个锦囊出现在保罗面前，然后跟他说这三个锦囊就是你有危机的时候打开去，他就会帮到你的，之后就一声离开了。这个不是这句经文的意思，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上帝的恩典一直都跟保罗的同在，然后慢慢的去成就今日的保罗，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是没有间断的。保罗和哥林多的信徒不同，是因为他见到这个复活的主为人带来了盼望，也就是说基督为人带来了将来。这个将来就是人不会再绝望地等死亡的来临，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而且上帝的能力甚至是超越了死亡，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然后配合上帝的计划而行，用他的生命回馈上帝，回馈这个掌握一切的主。当哥林多的信徒以有限的框架去捆住，好像以为上帝就只是这么大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用望远镜去望海豚一样，望到的范围太小了，但其实外面的世界太大了，所以根本你不会望得清楚， 你根本不会看得到那个真相。而他们也都是因为这样，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上帝是超出他们的框框。更加可以说的是，其实他是制造一个假神。那个假神就是只是活在他框框里面，他自己去决定这个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但相反，保罗是看见上帝是超越一切的，超越我们所能够看见所能够想象。他就这样专一靠着恩典去行，一步又一步这样成为上帝所创造那个原初的他，又一步又一步这样去认识这个真实的上帝更加多。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们会见到保罗首先解释的是什么是复活的福音，就是人的终结不是在于死亡，而是人仍然会有着盼望，有着将来。因着基督的救赎，上帝的国来临的时候，就会叫信徒复活，一同享受永生这个的荣耀。之后保罗用自己的生命成为见证，指出自己就是这样被这个复活的福音去改变，这样一步又一步这样靠着基督的恩典走下去，放手让主去塑造他成为上帝所创造原初的那个的他。但是这个复活的福音不是单止在保罗的身上，因为保罗在十五章十一节是这样讲，无论是我或是其他使徒，我们都如此传，你们都如此信了。当然这个说话其实保罗为的就是他以上的言论不是他自己吹嘘的，一切都是带着权威性的，因为不是只是他是这样说，而是一切的使徒都是这样相信并且是这样传递。但同时也都让我们去看见的是，保罗指出使徒都是这样去明白这个复活的福音，所以他是这样去传给其他人去听，并且是要一直这样去传下去。保罗不是唯一的那一个，而众使徒也都是一样靠着恩典去行的。今天我们从哥林多教会的处境，我们会见到什么叫做有着复活的福音，而复活的福音是怎样影响今天的我。我们去见到哥林多的教会因为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藉着属灵的恩赐，他们就不断去竞争一些的地位和权威，他用这些恩赐成为了那个工具。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会见到保罗他有着这个复活的盼望，因而他就愿意去谦卑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行。复活的福音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出路不是在我们自己度，而是这个大能的上帝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呢，今天的讲题是什么？今天的讲题叫做待定。不知道呢，你见到个讲题是待定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很多的疑问呢？可能你首先第一个疑问呢是，哇，这个讲员竟然有没有准备的？我又不知道他是谁，跟着然后呢讲题呢去到印情罪表的时候都交不到，所以先叫待定啦，是不是？跟着即是说他是不是没有准备，他上台会噏啲乜嘢噶？可能你又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哇，待定，咁即是今日讲咩啊？即是今日会发生啲咩事呢？的确，待定呢代表是未完成、未准备好，仍然充满着变数，甚至是危机四伏。因为一切都不能够掌握的时候，人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份不安在里面。但弟兄姊妹，今日信徒的生命岂不是就是一个待定的人生吗？因为人今日都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更加不能够掌控这个上帝。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不会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去认为自己能够完全去掌握这个的上帝，自以为方言就可以去表明自己是比较属灵、 比较蒙神喜悦。相反，我们都会想学似好像保罗一样靠住恩典去行。我们要作好我们的准备，被主去不断去改变，不断去塑造。但是正直就是因为我们今日天国仍然未完全的来临，我们未得着这份完全的救赎，罪和死亡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所以换句话来说，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待定的状态的里面，我们未完全准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去见上帝的面。同样，我们不是完全了解自己，也都更加不了解这个的上帝，所以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着变数。我们不会知道上帝每一刻的心意，我们不是体贴到上帝的计划，也都因着我们仍然有罪，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诱惑，因此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的里面。就是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信徒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信主的，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是都不代表我们立刻这个时候就成圣。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牧师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一个信徒他希望信了之后他立刻成圣，方法很简单，就在浸礼的时候浸耐多几秒就可以了。是啊，因为我们仍然要在世上过活，我们仍然要过着这种待定的生活的时候，一切都是仍然有一种不确定，仍然有一种不安，好像很灰，好像很难令人觉得这个信仰是充满盼望这样，是吗？但这个一个银币是有两面的，而这个银币的背面是因着这个复活的福音，我们由绝望这样去迎接死亡，到今日我们能够有着复活的盼望。即是我们不是走向终结了，不是好像进入一间就执笠的公司一样，我们在想究竟我应不应该跳槽呢？究竟定是我等到它真的执呢？我跳槽可以去哪里？我没有将来了，我不知道我再可以做些什么了。不是一种这样的人生，而是我们走向一个有着永生的未来。就是纵然这个时刻可能我们都要经历过低潮，经历过那种难过，经历那种因为待定的那种不安，但是我们明白我们的盼望是走向一个有着永生的将来。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上帝在这段时间不断去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原初所创造我们的那一个，等待主再回来。也都是这样，今天我们这班人就是一同学习成圣的一群，这个就是教会了。既然我们都是学习成圣的一群，让我最后给两个鼓励大家。首先我要鼓励一些一起在这条成圣的路上行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固步自封，因为我们仍然未完全去了解自己，我们也都不能够完全去掌握这个上帝。然而固步自封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我一次的经历，我记得我小学曾经有一次考试是这样的，考试开始做卷了，就一度做一度做一度做，然后发觉咦咁快就完成咗，跟住然后呢就开始喺度玩铅笔啦，玩擦胶啦，跟住就觉得咦点解隔篱嗰啲人呢搞咁耐都未做完份卷呢，好浅㗎咗喎，好短㗎咗喎份卷。跟住然后就喺度搞嚟搞去，咁通常呢临尾五分钟呢老师会讲咩呢，就係、是、话啊咁你呢麻烦再 check 一 check 你自己份卷有冇寫名，有冇寫好嗰啲资料咁样啦。咁我 check 下啦，跟住一度揭一度揭。我還有一條長題目未做，為什麼大家這麼辛苦在做，大家好像用一分一秒都在趕緊的時候，原來是因為我見不到最尾那一頁有一條長題目，我只因為只剩一句在最上，所以我發雞盲地一揭就我沒有啊，完，這樣就完了。這個就是那種固步自封的人生， 就是你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一切了，你已经掌握这个上帝要你学的东西，一切你都能够掌握到，你不需要再作任何的改变，你不需要再成长。但是不是这样，今日我们仍然需要改变，因为上帝的国未完全的来临，我们未完全的准备好。弟兄姊妹，今日上帝有没有一些功课其实一早交了给你，但你仍然未学的呢？上帝有没有一些感动交了给你，又或者一些呼召交了给你，但你仍然是未愿意去回应的呢？可能就是一间儿童部的呼吁，可能关你事，是吗？因着那种迟迟的未回应，是因为你害怕改变，害怕进入未知，也都害怕失去你一直拥有的那些的好处。的确，上帝的塑造可能是痛苦的，也都我们有时候需要等待，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在过程的里面，我们有时都未必看见上帝的踪迹，因为我们仍然有罪，我们不是每一刻都可以看见到上帝的踪迹，纵然他常与我们同在。我们面对这些的考验，我们有时会成功，但有时我们都会失败。但如我们如果跟保罗一样这样去相信，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恩典常常与我们的同在。他不是那个放低三个锦囊等你有危险的时候自己搞定的那个上帝，而是他是那个时刻与人同在赐下恩典的那个主。而他赐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教会的群体，他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并不孤单。因此我们能够藉着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靠着圣灵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更加是彼此去辨识上帝的恩典，就好像保罗和众圣徒的一样，因着相信就一直将这个复活的福音传开，并且用他的生命去成为见证，又好像保罗去劝诫哥林多的教会一样，要互为肢体，目的是要建立教会，为的就是在这个教会群体的里面一起被上帝去塑造。同时我也都要鼓励一班我们去学习成为圣圣的同路人。每个人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都是有自己的步伐，都是有自己的进度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团契的弟兄姊妹会更热心的服侍，我也都希望团契大家都会一起去很努力的研读圣经，有时我们都希望大家都一起去多作传福音的工作，甚至一起去做一些关爱的体验。所以因此我们会很推动很多的计划，读经的计划，很多传福音的计划，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训练，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让到大家都去成长，大家都去更加追渴慕这个上帝。无疑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都是我们很需要的推动力。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复活的福音的角度我们去看，我们会明白一个人从心而发的改变，不是藉着一个的活动，不是藉着一些的规矩，不是藉着训练，又或者某一些的计划，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上帝的塑造。因此一直都是按住上帝的计划去行，而人不是需要限于在一个的活动一次的计划里面马上就要成长，马上就会改变。这个是我这几年在青少年事工里面一个的体验。神学生一出来当然很想将自己神学院所学的一切都摆出来，让到这一班的青年人完完全全看见这个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但是呢可能在 camp 的时候他们很火热的，你以为可以继续不断将很多的东西扔给他的时候呢，一去到九月开始上学呢，他们是直线下降。当直线下降的时候呢，你继续跟他们查经，他们的反应是好像打猛制针的，啊什么事啊这样。跟着然后呢，你真的每一刻都很想碾死他们。我记得呢，我曾经一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我不是嬲啊，但我恨铁不成钢啊，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愿意火热的。但我慢慢明白啊，他有着上帝给他的进度。他都是有着自己的进度，有着自己的步伐，一直去追求这个上帝，一直这样去成为圣徒。今天我们都相信，尽管上帝赐给我们有各人有不同的恩赐，尽管我们可能坐在这里大家的进度都不一样，但我们最终都能够成为教会，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目的。他赐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我们各种不同的性格，就要我们互补长短，一同成为教会，一同去建立上帝的家。这份的相信是要让我们避免我们自己强行去决定什么是属灵，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好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他们沉醉于在这些属灵的经验里面，就令到他们没有一个焦点在上帝的当中。而我们今天都要小心，因为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的活动，一些的计划，弟兄姊妹就会按部就班，他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去成长的时候，这个的预期可能会令我们失望，甚至会令我们失焦，令我们失去了焦点，去看不到上帝一直的工作。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只是计算弟兄姊妹在这个计划里面，去这个活动的里面，他成长了多少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不断的失望。因为上帝的时间是很长的，是一个讲的会复活的时间。所以不是一个活动，一个的计划可以去衡量。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成为别人同行者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和弟兄姊妹一同去看见上帝的恩典，一同静待上帝在他身上所作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要成为他的上帝。让我们都要这样去成为一班学习成圣的一群，去成为一起去建立教会的教会，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最后一起祷告。呼召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是你的复活，是你的救赎，让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我们去学习怎样去跟从你，学习怎样去踏上这条成圣的路。路途上面虽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会有很多的不安，但我们仍然相信你赐下的群体，你藉着圣灵就是这样去引导我们去跟从你。求你去帮助我们，我们去自己的生命要靠着你去成长，同样我们要看见别人的生命都是按住他的步伐，按住你的计划，他一路的成长。当中我们不要心急，不要去为他去有太多的操控，而是让我们一同去静待你怎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看见的盼望不是只是单单在一年半载，而是我们相信在这个永生的里面，你必有你的计划，你必用你的能力去改变一个的人。求你帮助和带领我们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